让我们来继续来看出埃及记。请弟兄姊妹打开这个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十五章，我想我们先这样好了，先读这个二十二节到二十七节，先读这一段好了。出埃及记第十五章，那么还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轮替着把它读一下。出埃及记第十五章二十二节啊，弟兄们先来。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
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
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
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只是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肥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
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
他们到了以琳，在那里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
好，我们圣经先读到这里啊。那我们晓得，从这个十五章的这个二十二节开始，以色列呢要开始走旷野的道路。我们知道在这之前呢，神带领他们出埃及啊，非常的雄壮啊，并且那个得胜呢给他们带来很大的欢乐。但是这个摆在眼前的呢，这个不是一条平坦的路，那是一个旷野的道路。那神为什么要带他们走这个旷野的道路呢？我想在这里啊，我们要把这个那个出埃及记那个总的意义啊，给弟兄姊妹们稍微的再回顾一下。我们知道出埃及记主要就是讲到神要得着一般侍奉的人啊，神要得着侍奉的人。那在出埃及记里面呢，主要是讲到两个段落，一个是在埃及，另外一个是在旷野啊，两个不同的范围的里面。那我们晓得在埃及呢，是论到一个侍奉的人所蒙的拯救，神借着十次的大灾难呢，借着最后的审判呢，那么结果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救出来，他们已经在那停留了400多年啊，现在神终于把他们带出埃及啊，那么这是神的一个拯救啊。那么到了旷野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里主要是包括的训练啊，也包括的神对他们里面所做的开启啊，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也是一样，我们一蒙恩得救哈，我想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应该有个意念，神到底要把我们做成什么样子呢？啊，就是要做成一个侍奉的人啊，这是神的心意，要把我们变成一个侍奉的人啊。你蒙恩得救呢，不仅是你能承受主的恩典呢，将来有永远的盼望，并且呢，你要成为一个侍奉的人，这是圣经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啊。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应该有一个感觉，我们是一个侍奉神的人。这不是说啊，教会里面呢，这个什么工人呢，这些负责弟兄姊妹，他们才是侍奉主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侍奉主的人啊。就神当初造你的时候，神的心意就是要把你做成一个侍奉的人啊。所以一方面，神要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拯救出来，在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他要带领我们走旷野的路，就在我们身上做训练的工作啊，他要训练我们，他要在我们身上做开启的工作。那我们也过去讲，在特别在这个出埃及记这本书里面啊，他把这个侍奉的这个条件呢讲得很清楚，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才能够侍奉神呢？啊，那第一个重要点就是在我们经历里面，第一个重要点，我们需要自由 我想过去的主日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讲到，你属灵的生命要生长得好，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需要一个自由的环境。那主若许可，下面我们还要再讲啊，这个自由不仅关乎我们属灵生命的生长，跟侍奉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啊。所以在侍奉上面的头一个条件需要怎么样？需要有自由。那这个自由呢，是经过征战、经过审判、经过主的救赎的啊。我们知道那个救赎最高点就是那个被杀的羔羊，是吧？那羔羊是个代替啊。所以在旧约时代中间啊，神已经明显的告诉我们了。神的儿子要到地上来成为羔羊代替我们，这是救赎的最高点啊。那侍奉的第二个条件呢，就是需要信心。我们知道这个信心呢，是你从走道路中间呢，这个越走越有信心的这样走出来的啊。所以为什么神要带领我们走路呢？啊，就是训练我们这个侍奉人的这个信心，因为这一路上很多艰难的啊。那么这里关乎到他们所走的路的问题啊，就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出了埃及之后呢，他们在旷野里面呢绕行了多少40年啊，绕来绕去的啊，绕了40年了，绕着在那个地那个旷野里面走了40年的路啊，那这40年跑了42站，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那这里呢，里面呢，在这个行走的路途中间呢，有几件大事情啊，这个吃喝是大问题啊，然后呢，还有管理也是个大的问题啊。那我们就看见，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都告诉我们啊，所以这主要是一个信心上的一个操练。那不仅这样，侍奉上第三个条件呢，我们知道就是神的启示，神给异象。神把侍奉的原则和实行的原则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侍奉的人身上啊，三样重要的事情啊，就是需要自由、需要信心、需要启示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每一个弟兄姊妹都需要具备这三方面的这个条件。你如果不具备这三方面的条件，你没有办法侍奉神的啊。我们知道这三个重要点呢，包括我们一生在主跟前的经历。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我们看见从这个出埃及记这个第十五章这里开始啊，以色列的百姓呢开始要进入旷野。那我们特别讲讲这个旷野这一段的所包含的原则啊。我们晓得这个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东西是预表，比如埃及啊是预表世界，旷野呢也是预表世界啊。这个埃及呢预表的是什么？是这个世界的这个享受和劳苦。这个我不详细讲啊，我想有主日我要讲。这个包括的劳苦，包括的享受在里面。今天你在这个世界中啊，你有享受也有劳苦，对不对？有劳苦也有享受啊。这个世界它就是给你两面都有的。那这个旷野呢代表什么呢啊？旷野代表我们天然生命的一个熬炼，对我们的肉体来讲是一个炼净的场所，能借着旷野把我们天然的生命炼净。所以在旷野里面哈，我们看见在这里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有了几方面的认识啊。当一进到旷野的时候，第一个认识自己。主如果不把我们摆在旷野的路上的话呢，弟兄姊妹从来不会认识你自己是什么样子。旷野就把我们的极限啊。那么第二个叫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本质啊。从一面来讲，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讲就是那样的旷野，是圣经讲这个大而可怕的旷野啊。这个是干旱疲乏无水的一个旷野啊。所以一方面来讲，基督徒呢，弟兄姊妹们这是矛盾的。就是我们肉体来讲的话呢，我们觉得今天的世界像埃及。那就是属灵的生命来讲的话呢，今天的世界是什么？是旷野。我们在其中得不着满足的。所以这是一个矛盾的现象啊。我想弟兄姊妹我们能记住它，对，认识什么世界的本质。那么第三个呢，他们就认识了神的眷顾。我们知道神不是光把以色列百姓带到旷野就让他们自己去了啊， 没有，神一路上陪着他们，并且呢，他们所走的路呢，就是神所定规的路，其实呢，也就是神的路。其实今天我们回头看就很清楚，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所走的路，就是主耶稣在地上所走的路啊。所以主耶稣定规这条路啊，今天我们所有蒙恩神的儿女们都在这条路上跟随他，让我们知道这一路上主给他们有何等样的眷顾。所以你到了生命记的时候，就看见40年之后呢，摩西在那里重新对他们讲说呢，你们呢这个鞋子没穿破，脚也没走肿，连衣服也都没穿破。你看这40年这个40年都不需要换衣服的，神带领他们眷顾他们呢，就给他们的这个眷顾，实在保护的是何等的好啊！啊，这个白天是雨柱，晚上是火柱啊。但等等，我们下面就讲到了，又从天降玛纳，又这个又给他们鹌鹑，又给他们这个从磐石里面出来的活水啊，这一路上神给他们保护的很好啊。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这么好的保护底下，对以色列百姓来讲还是一个很大的试验，神试验他们啊。那他们因着这样认识了神的眷顾，我想这个跟我们今天在地上跟随主所走的路的情形是一样，原则上是一样。我们若不是经历了这许许多旷野道路中的艰难，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神多爱我们，也不知道神给我们的预备是多么的奇妙啊，也不知道他的眷顾。所以第三个点，他们认识神的眷顾。那么第四个点，他们认识了在路途中所有一切的环境都是一个试验啊，考验我们的信心啊，到底我们的信心在哪里啊？眼看着前面好像是困难的，是不容易的，没有路的啊！这个时候就考验我们的信心。那么这个考验里面呢，也包括了神的管教在里面。其实神有管教的手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一路上神的百姓往前去的时候，他们在旷野也经历这许许多多的情形。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特别摩西五经里面呢，神已经把他的心意也是讲得非常的清楚啊。那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呢再往前再推一点的话呢，我想我们应该再加上一个点，就更完全啊，就是说呢，一个侍奉主的人呢，不仅有埃及的经历，有旷野的经历，最后什么迦南美地啊，迦南地啊。那迦南地就进入这个基督的丰盛和得到应当得到产业啊，所以我们知道旷野的道路最后是引我们进入迦南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地上所经历这一切所有的艰苦啊，就是为了什么？最后我们引我们进入丰富啊。所以呢，这个先知们的话也讲，神以艰难给你当饼，困难给你当水，对不对？但是你教师在后面指引，告诉你不要偏左右啊，那么神要把你引到，就给你引到丰富之地啊。那作诗的人也这样讲啊，我们经过了流泪谷，神使这个流泪谷啊充满了秋雨之福啊，变为祝福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还有一段道路要走的啊。所以保罗呢，到他晚年的时候，他可以讲说什么？当跑的路我已经这样跑尽了，啊！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在跑路啊！你今天这个跑路就是你的生活的经历，你每一个人都在这个旷野路上往前走啊，这道路中的经历啊。那么让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是何等样的一位神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把路给他跑尽啊，42站通通把它跑尽才好，到最后进入迦南。进入基督的丰富。所以这些呢，在旧约圣经里面说都是一个什么，都是个预表啊。那在出埃及记里面呢，这个神带领以色列百姓的这个路呢啊，它是这个我在这里画了一个简单的图啊，给弟兄姊妹有一点的印象，好吧，一点印象啊。那这个图呢，这个就是让你知道一下大概以色列人所走的这个路的情况怎样。那么出埃及记呢，就是从这个兰塞呢一直到西乃山啊，这是他们最开头的一段路程啊。那么他们当以色列百姓呢，在摩西的带领中啊，他们从这个兰塞后来经过了红海啊，过了红海之后呢，就开始进入苏尔的旷野，这个地方被称作苏尔旷野，这是地中海啊，这边是埃及 这是西乃半岛，这个西乃半岛，所以他们首先进入这个苏尔的旷野，这叫苏尔的旷野。那我们知道，在民数记三十三章那里呢，就讲的更详尽一点啊。那么出埃及记呢比较笼统啊，这个就讲到苏尔的旷野的时候，他们来到一个站叫马拉啊，遇见那里水是苦，等一下我们就解释啊。那么后来来到以林啊，那么这里有这个十二股泉水，七十棵松树啊，以林。然后呢，从这个地方开始，他们就进入另外一个旷野，叫做逊的旷野。逊的旷野，这个逊呢，这个字啊，在原文的意思有点这个叫做是烧纸，或者是炎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土质啊，非常的这个盐分很重啊。所以他们就从这里呢开始到托迦，然后到雅路，然后到利非定啊。那么在出埃及记里面，你只会看见几个名字，马拉、以林和利非定，这几个呢都没有出现啊。那但是我们从民数记三十三章里面呢，会看见这详尽的这个说明啊。那么从利非定这里呢，然后他就到西乃山，这个叫做西乃的旷野。所以你会看见以色列百姓，他们一直都是行走在旷野的里面。那么从这边往后去，都是在旷野的路啊。那本来他们在这里大概待了差不多两年了。后来到了这个加迪斯巴尼亚的时候呢，因为他们在这个探子的事情上面啊得罪神失败啊，那么结果后来呢，以色列百姓就害怕，那么埋怨，这个神就带他们重新回到红海的路，结果呢绕了三十八年。到了三十八年，最后呢，到达这个约旦河边实体的地方啊。我想这是简单的给弟兄姊妹们看一下这个地图。那我们现在读的出埃及记呢，整个出埃及记呢，所有以色列百姓形成的就是前面的这一段，是西乃山的前一段啊。那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在这里哈，我们就开始看这个十五章的第十五章的二十二节开始啊。那这个是呢，可以说呢，一个侍奉主的人呢，这个最开头起步的训练啊，这是起步的训练，因为他们还没有来到西乃山呢，那所以神就开始带领他们走路。所以大多数哈，我们刚刚出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们都是走在这一段路上，这段路的经历对我们来讲是这个可以说是也很清楚的解释我们呢今天刚刚蒙恩得救的一段情况。所以这里说哈，那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现在头一个碰见一个问题了啊，碰见走了三天了，因为这个旷野里面呢，这个一望无际的这种沙漠的地方啊，这个两三百万的以色列百姓呢，这个在旷野里面行走本来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的 啊。那这个第一个旷野里面最叫人感觉难耐的就是什么，就是水，就是干渴啊。如果弟兄姊妹有过走过这个旷野路的人就有这个感觉，那个水的需要是非常非常大的啊。我们记得有一次我们到 Grand Canyon 去啊，结果我们走到底下去，我们看每个人手上都拎着一罐水，结果我们没带水啊，走上去，哎呀不得了，那真是一路上都需要水啊，没有水那真的是你很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他们走了三天都没有水啊。但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有一件事情啊，这里讲得很清楚，什么神所以把他们带到旷野是什么，为了什么，试验他们啊，不是神呢不要给他们预备啊。所以神在开头三天呢，神没有举动，神看看他们到底他们的这个耐心有多大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肉体也有忍耐的了，对不对啊？但是顶多忍耐三天，三天之后就不行了。所以我们开头跟随主的时候，有的时候就碰见困难了，没关系，忍吧，咬着牙根忍了，但忍不到，忍到三天以后怎么样呢？就开始忍不住了啊。所以神故意试验他们的。那这三天呢，他们在那里忍受这个干渴的这个考验，结果他们怎么样，就开始叫不是没水，跑到一个地方了， 找到了有水不能喝，那个马拉的地方是苦水呀 啊，所以我们晓得在这个红海边缘上的这些土地啊，可能是因为这个海水啊这个侵蚀，然后再加上上面很多矿物质啊，所以那个水啊是不能喝的，那个是很苦很苦的水，所以他们找啊虽然找到了水，但是也不能喝啊，所以因此呢他们就在那里开始怎么向摩西发怨言，他们就问一句话说，他说我们喝什么呢啊，弟兄姊妹们，这句话是很好的一句话，其实很好的一句话啊，基督徒应该常常问自己啊，我们喝什么呢，弟兄姊妹你喝什么啊，你喝什么？我们知道这个主耶稣啊，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啊，来到一个撒玛利亚的村庄，那个边上有一个叙加井，对吧？雅各井啊，在那里遇见了撒玛利亚的妇人，那故事啊，那你如果问撒玛利亚人说你们喝什么呢？他说我们喝雅各井的水，对不对？啊，那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主问你说你喝什么呢？我们喝世界的水，啊，因为世界的水是我们的这个供应，对吧？所以呢，那天我们知道主耶稣在那里啊，遇见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那么结果呢，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个很大的转变，主说你若喝我所赐给你的水，怎么样，你永远不渴了啊。那么主耶稣基督是天上来的活水井。神赐给他天上来的活泉的，那今天呢，我想基督徒啊，所有的满足啊，都是从主的生命来的。所以当初呢，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呢，叫做马拉，是苦的，这个水啊，这个没有这个不能供应他们啊。结果他们在那里埋怨啊，埋怨这个。结果摩西呢就呼求耶和华啊，这个经验呢，弟兄姊妹们在属灵经历上面是这样，因为以色列人呢从前在埃及也400多年了，虽然400多年做奴隶啊，但是呢他们无论怎样，他们是住在什么，住在这个尼罗河三角洲，那是这个水源是绝对没问题的啊，所以从来没有这个经验，这个什么叫林里面的干渴啊。那弟兄姊妹们，我想今天呢，我们才开始走属灵道路之后呢，你慢慢就会领会了什么叫做属灵的邻里的干渴，邻里的不满足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虽然聚会，虽然有许多外面聚会的服侍，但这个邻里面的干渴啊。所以我们看见今天神的儿女到处找水喝啊，这里得一点供应，那得一点供应，到处找水喝啊。那有的时候呢，老实讲，人拿点水给我们喝呢，我们还以为是属灵的水，有的时候是世界的东西，还是世界东西啊。所以有的时候你得罪一点知识上的满足，哎呀，觉得弟兄姊妹，那个并不是真正的满足啊。真正的满足呢，那是从主那里来的啊。所以呢，现在开始他们经历了基督徒，我们离开了世界之后呢，我们现在开始经历什么叫做灵里面的一个干渴。啊，这个你想回头啊，再想喝这个埃及的水，你喝不到啊。现在呢，这个马拉的水呢，又是苦的啊。所以有时候在经历上面来讲的话呢，也可以这样解释啊，就等到你信了主之后啊，你再回头再去喝那个埃及的水的时候呢。它都变成马拉了啊，变苦的了。你们弟兄姊妹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从前很奇怪，从前呢这个邻里不满足的时候，去那个世界东西拿来还暂时能解解渴，现在呢信了主之后呢，你想要把从前那个东西再拿回来满足，这个喝下去是苦的啊，是苦的啊，这个是真的是我们实际的经历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这水不能喝怎么办呢？那所以他摩西呢，就到神跟前怎么样呢？去问神啊，神就指示他啊，所以神就指示摩西呼求神啊。所以我们看见哈，在 教会的侍奉上面，弟兄姊妹，当神的百姓遇见这种干渴困难的时候呢，侍奉主的人最好的情形是怎么样的？你不要随便找水给他喝，对不对？你就到神跟前去祷告啊。今天我们看见很多在地上基督教的情况就是这样，哎呀，到处知道神的儿女就干渴，所以我们就到处去找这个世界的水来给他们喝啊。所以不需要找，摩西给我们做很好的榜样。事实上在那个时候摩西也没办法，被逼得没办法，对不对？他就来到神面前呼求神了。那么我们知道神就指示他，那神指示他呢，这个很奇妙啊，做了一件什么事呢？神就说啊，你把一棵树啊丢到这个水里面去，砍一棵树丢到水里面去。那弟兄姊妹，这个呢就完全绝对不是世界的方法啊。所以这可以告诉我们呢，在旷野里面呢，人的才干能力也都无用啊。这个时候摩西虽然呢这个很有学问的，但是没用啊，这用不上去了，这个是完全没办法用不上去。那么结果就砍一棵树就丢到水里面啊，结果那个水呢就变成甜的了啊。那当然弟兄姊妹们，有很多读经的人呢，他们要去看看到底这是什么原因，跑到那个红海边上去看看到底什么树啊，那么砍下来丢到水里面，水变甜啊。那弟兄姊妹，其实这是一个神迹了，你今天没有办法用任何的树丢到水里面就叫它变甜。所以他们这个有的新派的神学的读者就说呢，这个砍下来这个树里面有一些什么化学东西，一丢到水里面了，跟那个化学东西这个起了化学变化了，水呢就因此呢就那个东西变成糖了，或者变甜了啊，水会变甜水的。那我们晓得这个树啊，其实有一方面意思就是预表十字架的，因为有的就要告诉我们，主耶稣是被挂在树上啊。都是被挂在树上的，因为当初呢，这个十字架呢，就是一个就树干定成的，所以有人告诉我们呢，今天你看见基督教里面弄那个十字架弄得漂亮的啊，都是这个磨光了，还磨上漆啊，会发亮的。其实当初他们钉犯人哪有这么讲究的，对不对？不是说去木匠那里定制个十字架啊，这个还要很讲究，没有。他们也许就找两根树干呢，就这么样子，就这么钉起来，就把人钉上去，因为这是刑具嘛，根本没那么讲究的。或者他有时候也许他就找着一棵树啊，就这么一棵树上面正好两个叉子这样子，能够像个十字这样钉，就把它钉上去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因此呢，这个树啊，就是十字架的一个记号了。那我们晓得是我们的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啊，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水会变成甜呢？因为这个苦水呢，加上了主耶稣钉十字架所成就的啊那些事，所以呢，把它一放在水里面去做，这个水就变质了。那今天我们跟随主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们，有很多时候我们经过了一些环境之后呢，你慢慢会尝到一点那个苦味啊，跟随主这个苦味，刚开头走路的时候觉得主什么祷告主都听啊，一祷告很灵的，一祷告主就听，慢慢走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发觉怎么苦哀求好像事情也不成啊，毕竟环境上开始有一些的苦进来了啊。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们，这就是圣经教导我们，你要留意一件事情啊，你不要因为这个时候一苦了你就回头就找世界的水，告诉你讲，你喝世界的水也是苦的，那你只有怎么样呢？你只有把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经历把它引进来，所以是主自己等于是钉十字架的基督啊进到水里去了，所以这个水就变质了啊，就好像在那个迦拿的婚宴上一样的，主耶稣自己进到那个水里去了，不是说主在那变了，是主把自己加到那个情形里面，情况就变。所以今天我们的经历上也是一样，当我们经历很多环境的时候，是主进到那个环境里，那个环境就改变了，对吧？我们本来苦的现在就变成什么，变成甜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我记得啊，1980年的时候，我好像这个经历也曾经就有些弟兄姊妹听过啊，那时候我刚刚在西雅图，我们在这里服侍，那时候开头一段时间人很少啊，十几二十个人啊， 我家里面就差不多快占了一半了。那个有时候服侍两年多没有什么进展啊，弄来弄去没什么进展，虽然每次聚会都不错了。有一天呢，我在主面前呢，忽然之间感觉很苦，这苦起来了。我就说我的服侍主啊，这么多年啊，几十年从来没感觉苦过的啊，就在温哥华那段时间也没觉得那天呢，忽然心里面觉得苦起来了啊。那当然了，我这个一感觉苦啊，我就第一个我赶快回到我房间里去祷告，所以我就跪在主面前祷告，我说主啊，到底我在西雅图等什么？啊，那两年多没有什么果效啊，这个服侍很难的、啊，非常困难，非常艰难。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年纪又轻啊，这个也没什么名望，也不是什么有名望的这个传道人，没有人知道我们这个聚会，我也不会做广告，也不会这个外面去推销啊。那么人呢跑到我们这来聚会，一看这么几个人呢，过几天就跑掉了，所以你很难留住什么人。这个聚会啊，就在那个开头阶段很艰苦啊，开头一段时间，因为我们弟兄姊妹灵还不错，大家聚会，但是呢。我这个工作上没有开展，所以变成很苦。我感谢主，我跪在主面祷告说，那天主向我显现啊，好像你看见了，你一下来到了马拉了，你现在走到马拉这里来了啊，你这个林里面的这个没得供应了啊，但是感谢主，主进到我们这个经济的里面来了，主一进来就怎么样，马上立刻情况就转变。所以我就说，前后大概只有恐怕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就这么苦了一下，对吧？那回到主跟前，主从这一进来，哎呀，我里面马上就得着鼓舞啊！所以我就跪在主面前祷告，说主啊，若是你的命令，是你把我带到这里来的啊，我就是守到最后，就我一个人，我也不离开。那、没有你的命令，我绝不离开。我愿意在这里，我愿意听你的话啊！感谢主，从1980年开始。聚会立刻就开始，从那个时候开始情况就有转变啊，就好像下面就来到以琳了，这个就是不是老是在这个马拉那里哈、所以那天我印象很深，因为那天祷告、是心里面这个感觉。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任何的时候，不管你是多苦的环境啊，只要怎么样的，只要钉十字架的基督进到这个环境的里面，这个环境就不一样。所以看在中国大陆出来很多弟兄姊妹做见证就是这样啊，我们看他们苦得不得了，我们说哎呀，你的弟兄啊姊妹真是可怜，真的经历这样，他没这个感觉，他说我不苦啊，我在那里啊这个很喜乐，那个有甜水，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跟他们在一起，主在他们的环境里面，就像保罗一样，保罗被关在罗马的监牢里面呢，他说对腓立比弟兄姊妹说，你们应当喜乐，他说我说这话与我并不为难，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弟兄姊妹们，保罗说这个话的时候，不是咬着牙根啊，这个讲道理啊，在那里，弟兄姊妹，因为什么？他有真实的经历，因为什么？他经历什么呢？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所以主在他的生活中的时候，你看见罗马的那个监牢，手上上着手铐脚镣的，但是呢，他灵里面有一种的喜乐。啊，这个马拉变成什么？变成甜的了啊！所以这就告诉我们，神叫摩西丢一棵树到这个水里，结果这个水就变甜了啊。那下面呢，这就告诉我们啊，这个耶和华呢，就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你想想看啊。神是这么伟大的神啊，他呢用这么一个神迹把这个两三百万的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了，他难道会只交给摩西说好了，摩西下面都是你的责任了，你要去负这些责任？就证明如果我们今天侍奉主是这么个侍奉法的话，那真是很苦了，对不对？其实不是，就证明因为神早就有预备。神为什么这个好像没有及时供应他们呢？为什么？试验。所以这个就指明我们在神跟前啊，要牢记这个原则。今天呢，如果神的这个供应还没来到啊，就指明你先不要着急啊，因为什么？神把摆的环境都试验你的。如果你能经得起信心的考验， 下面就有大的祝福就会临到了啊。所以我过去这几十年服侍主也是这样，无数次啊，弟兄姊妹们，哎，每次到环境情况来到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心里就着急了，哎呀，这个主为什么还没行事，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就会像什么像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妻子撒莱一样的，就开始了、啊、这个焦急啊，就开始要用自己的手来帮助，对不对？哎呀，对亚伯拉罕说，我也不会生了啦，这样吧，我们把这个使女夏甲给你，你给他生那个，让他生那个孩子，就算在我的名下好了。你看看，我们常常会这样帮忙神的，对不对？这就信心上面有软弱啊。就证明以色列走主的道路也是这样，信心上有软弱。所以我们阅读圣经的话，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在这里光是解释这些圣经，你要抓住这些原则，在你生活中间你要来运用。所以当事情还没成就，弟兄姊妹，你不要着急啊，你要经得起主的给你的试验，这个环境的试验。那么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呢，我们这个试验呢，神也不是平白的空着这么试验我们。因为什么呢？神怎么样？神把这个律例典章啊赐给他们啊，就是这个律例典章就是什么？就是神的话啊。这些律例典章啊，它里面也讲到，就是说有的是那个总的原则，还有呢实行的原则，通通给我们的啊。所以你怎么样？你今天要好好的怎么样听神的话。我们听神的话呢，也不是呢光是在字面上面要去守住这些字句道理，弟兄姊妹，需要圣灵在里面做里面的开启解释，给我们看见原则啊。所以属灵的原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你读出属灵的原则你就有路了、啊、所以在圣经里面的这个原则跟道路常常是用一个字的 way 啊，的 way 也可以翻作原则，也可以翻作道路啊。所以这两个是一样，你有了原则，你就有了路可行。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看见神把以色列百姓带到旷野里面啊，神不是要苦待他们啊，神向他们所怀的意念真是又多又宝贵。神主要是什么呢？要试验他们，试验的原因什么呢？就要叫他们有信心，对神有信心啊。我们晓得彼得对这件事情是这个最清楚的啊。所以彼得到最后写书信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啊，他说我们的信心呢，经过火的试炼的话，就比经过那个患难的试炼，就比那个火炼的金子还要宝贵呀、啊，对不对？啊，所以今天神把我们摆在环境中间，就是要考验我们，主要考验信心。这考验信心的最主要原则在哪里？就看你听不听神的话，这个听神的话啊。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考验。老实讲，今天地上教会的很多的偏离，或者很多神的儿女现在失败里面，就是不听神的话。你要听神的话的话，很简单啊。所以我有时候他们结婚的时候，我就现在我的结婚的这个劝勉都是越来越短的，因为发现圣经很短的，圣经对这个夫妻关系的要求很简单，就什么呢？你这个做丈夫的你要爱啊，这个妻子就顺服，这就圣经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嘛。所以你如果能听神的话，照这个情况，你家庭一定和睦的，对不对？啊，我们有家庭生活的，我们就知道了。如果你守住这两个原则的话呢，家庭一定和睦的。你何必弄什么几大本的这什么什么一大套的这些东西呢？根本不需要，对不对？神的话很简单，所以神不为难我们。神给我们的命令并不是很深奥，不是很难守，不是的，神给简单的命令啊，你守住，神的祝福就来了。所以我这些年我实在深深的感觉到啊，我们能蒙神的祝福，就在乎我们会不会听话。所以这个耳朵很重要啊，要听神的话。那我想这个，因为我们基督徒啊，这个听道听的最多，这个。保罗特别的提醒我们，在末后的时代啊，要提醒小心一件事情。他说我们的很多神的儿女耳朵发痒啊，专门喜欢听很多新奇的道理。弟兄姊妹，你要小心啊，这个新奇的道理跟主的话并不是一致的。有很多新奇的道理叫你听起来啊快乐啊，听起来这个觉得，弟兄姊妹们， 有很多这些事物并不一定给你带来真实的帮助啊。我年轻的时候呢，我们中间有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实在会用神的话来服侍神的百姓。我感觉当他们从他们的经历里面把一句话这个交通出来的时候啊，如果这句话扎在你的心里的话呢，你这一辈子在主的跟前呢，你都蒙福的。你不像我们现在你听很多的道，哎呀很热闹，过去就没有了，过一阵子就没有了啊，你并不在你生命中产生多少的一种的这种果效，而只不过就是说在你的情感里面呢给你带来一阵的这个欢乐，就过去。我们不要寻求这个，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寻求的真正的是神的话。所以你要好好的读圣经啊，全本圣经都是神的祝福。所以你不要呢光读几句，你要读所有主的话。神的话从最浅到最深的，这个是没有限量啊。所以你要进入神的话语，你进入多少，弟兄姊妹，你在神面前蒙的恩典祝福就有多少。所以这个主任我讲了嘛，主说的，你要知道真理，真理就必让你得以自由。你真理的知道的范围有多少，你所得出的自由就有多少。所以有很多这些好听的道不一定给你带来真正的自由的，只是给你带来一种刺激而已。所以我们要求主使人怜悯我们，救我们脱离这些方面的这种肤浅的一些的东西。所以听话是我们在神跟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的。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从年轻时候到现在，有好些这些弟兄们，他们有一些宝贵的言语啊，这真是我一生的帮助啊。比方说我常讲一下，荣姊妹跟我曾经讲过，他说弟兄你要学着手忙心不要忙，这是太好太有经验的话了啊，像这样的话你要多听啊，你这个话听到你的生命里面去呢，那保证你在生活中间呢，你跟主能一直保持一个紧密交通的一个关系。所以我有时候忙糊涂说这句话就来了，提醒，哎呀对呀、啊、我不能忙到一个地步连我的心都没有了，对不对？对，我要怎么样，我的心永远属于我的主，永远连于我的主，我外面尽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啊。那么你像这个 Sparks 弟兄的一句话，直到今天这句话在我读经的生活上带来的祝福，真是我永远感激啊，主的恩典。他说呢，这个属灵的原则就是基督的意义。哎呀，这句话呢真是太宝贵，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个读经的人就懂了，你就懂了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出很多原则，从前我就读，他们讲这个圣经是为基督做见证的呢，怎么样跟为基督做见证呢？啊，我们的弟兄告诉我，当你从圣经里面把属灵的原则读出来的时候，那个属灵的原则就是基督的意义啊。The spiritual principle is the meaning of Christ。这句话当时我听进去，哇，这个实在太好了啊！所以现在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每一次读见原则，读出属灵的原则的时候，都叫我遇见主，跟我从前所想象的不一样。我从前以为说是把圣经解开来啊，用一些话把它解开来，能够解释啊就可以了，那就不觉得它跟基督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的弟兄真是有何等的智慧的言语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当然这些话还有很多话啊，都是在我生命中间的不可磨灭，是在我的侍奉，在我的生命中间带来无限祝福的东西啊。所以呢，我常常感觉这个时代啊，时代到了末了的时代了，因此我们要特别小心我们的耳朵，到底你在听什么东西啊？如果你耳朵发痒啊，你老是想找这些东西来听啊，弟兄姊妹们，你浪费你的时间了啊，你可惜了。最怕的是什么呢？把耳朵听坏了。把你耳朵听坏了以后呢，你就再也不懂得那个什么叫做真正的真理的声音了啊。我很喜欢举这个我从前的那个教我声乐的那个老师啊，他这个给我的一个印象啊。当初我去学这个声乐的时候啊，他也是跟我讲，他说哈，他从前在意大利学声乐的时候啊，这个他碰见几个非常好的老师啊，我们叫意大利人唱歌是最有名的了。他说呢，那几个老师他们唱的那几个音呢，他说40多年之后呢，一直在我的耳朵里面。他说这些是标准音啊，所以他不敢忘记 标准音。所以因此呢，他说呢，有当然他可能有他夸张的地方了啊。他就说呢，这个别人呢常常送他这个什么歌剧的票啊，啊，那歌剧票很贵的了，一张都几十块的，送他歌剧票，他说我从来不去听，啊，他说为什么不去听呢？他说免得呢我耳朵里面那几个纯音呢受到了这个影响。哎，弟兄姊妹啊，他也许有夸张的地方啊，但是呢，那天听在我的耳朵里面呢，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啊。我们的耳朵里面呢，弟兄姊妹，你要听见什么？听见那个神的那个纯音呢？啊，所以我弟兄姊妹，你记得吗？我们曾经讲过彼得的书信，讲彼得经历的时候啊，彼得到他晚年的时候啊，你看见他的一生经历过来，他经历过多少的这事情呢？对不对？你把彼得一生的故事读一读，等到后来五旬节之后啊，神让他这个传福音那样的能力，3000人、5000人得救啊，这是了不得的一个大能力，对不对？哎，到后来呢，他曾经还在水面上还走过呢，哎，虽然这个最后掉下去了，但是总是走了几步，对不对？哎，前面几步总是在水面上走过的了，哎，你看奇妙的经历啊，主在他身上给他多少奇妙的经历啊！那么到后来他的那个能力达到一个地步，能叫死人复活，多加从死里复活。但是你看晚年的时候，他把他的一生的经历集中在一个点上。他没有去讲他传福音，主怎样叫他救多少人啊？他没有讲他在水面上行走的经历，他也没有讲他叫多加从死里复活的经历，他只讲了一件事情，那件事情什么呢？就在变化山上啊。他说我们在变化山上的时候呢，听见什么隐秘处的声音，听见什么父从天上所讲的，这是我的爱子啊，你们要听他。弟兄姊妹们，在彼得的一生里面，他觉得这一件事情比任何一件事情都重要，比任何一件事情都宝贵。弟兄姊妹们，他的耳朵里面有神的声音在里面，他觉得这个神的声音比他外面所看见这些神迹奇事这些东西都要来得更宝贵。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呢学会听啊，耳朵要学会听，是的，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神的仆人，人可以从各方面不同的方面供应我们。当然没有一个人是绝对的完全，但是你听那个整篇的这些信息的时候，你最好能听到他其中那个出于神的神来的声音。你不光记得那些故事比喻啊，那故事很好听啊，弟兄姊妹们，那个神的话没记进去的话，对你一点益处都没有。所以我们知道在旷野呢，神你再把摩西五经仔细读一读，在旷野经里面最重要一件事就训练上什么听神的话。这一个提醒呢，在摩西五经里面不知道出现几百次就是要叫他们听话听话听话。所以到了后来生命记的时候啊，当以色列百姓快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摩西是三声五令的告诉他们要听神的话听神的话听神的话。那弟兄姊妹们，我们那就告诉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最大的困难就是听神的话神听神的话是我们在主跟前属灵上最重要的一个学习，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了。你如果听不见主的声音的话呢，那你是碰见任何的试探引诱，碰见任何的难处，你都是没办法。所以呢，这个要神在这里哈，26节说啊，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下面就有应许了所以说我就不怎么不把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这个医治弟兄姊妹不仅是外面的疾病，里外都有病我们跟以色列人在埃及是差不多的，以色列出来的时候这个里外都有病但是你只要能听神的话，神的医治就会临到。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提醒我们什么？要留意听啊，要非常留意的听。然后呢，行正事。弟兄姊妹们，你如果听得不准的话呢，你一定也行得不正，这是绝对的啊。所以这个主日我不是在讲堂我讲到了， 你看今天地上的教会啊，各个不同的团体出来的人呢、啊，就不同的一个情况。那他为什么不同情况？当然在那个地方是一个习惯，另外是那教导，对不对？那你受了什么样的教导，他最后就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啊？所以我们觉得今天呢，在这个属灵的教育上面来讲的话呢，你这个话真理是不是能说得准确？这个对神的百姓，这个属灵生命来讲，影响是非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有的时候讲笑话，有的团体里面，你看那些教导在真理上面偏差啊，或者极端，他教导的呢都这么邪，他讲的是邪歪道，那个道是不够正，所以你看见那个出来的基督徒个个都这么歪着走路的，就这么歪着走的，为什么你这么听就这么行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弟兄姊妹们，我觉得我们大多数基督徒都是善良老百姓的。人家讲什么我们就听什么，我们很简单，你知道吗？这个心也在奇怪，在世界上的事情我们很精明啊，碰到属灵的事情我们好像变得很简单了、你怎么讲都可以，你这么讲我们就这边跑，那边讲就那边跑啊。你看那个基督徒这样，你看那个基督徒一天这样，明天那样的啊，这个就跟着这个环境情况走，要小心，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走正路，我们要循着神的心意的路往前走，要走正路。那你怎么样？你必须要怎么样？非常留意的来听神的话语。你说为什么2000年教会历史？你看地上多少派啊？又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福音派、基要派，这个什么奥秘派、圣洁派、灵恩派，个别。所以我主日我就讲，我们最好不要什么派啊。这个派就是表示他有什么，他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强调，他在这一方面有特别的强调。你想想看，今天啊，我们家里面有孩子，教养孩子，你给孩子吃东西的时候啊，你们会强调他，一直叫他吃一个什么东西啊，别的都不要吃，光吃这个啊。那有的孩子就跟着爸爸妈妈，对不对？有的这个爸爸就是妈妈的喜欢吃巧克力，天天家里什么巧克力巧克力，那么小孩也跟着都是巧克力，所以到以后他饭不要吃，他就是巧克力啊。有的喜欢吃冰淇淋的，看整天吃冰淇淋，小孩子跟着冰淇淋，那么长大他也是这样，别的都不吃啊。你这样的话呢，你这个孩子接受的这个营养啊，他不均衡呢、所以这个身体上会出问题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任何的派别，啊。我们是要跟着神的话走，那么那么我们晓得今天地上这个团体很多，也是强调真理的，对不对？有的强调这个长老智慧的，有的是这个什么浸信会的，强调受浸的那么强因信称义的什么持守地方立场的，这些你知道什么时候你把一个真理拿来这个一强调的时候，一走极端呢？弟兄姊妹，对神的儿女造成伤害，对今天我们侍奉上就造成伤害，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啊！今天你可以从各宗各派各样不同的弟兄姊妹们得供应，但是你除非你老练，你能过滤掉。弟兄姊妹，20年前啊，30年前，我刚出来侍奉主的时候，我也不老练，所以很多时候听他们讲，哎呀，很容易受感动啊，很容易就跟这个，很容易跟那个啊。不过呢，感谢主，在我22岁的时候，主给我里面已经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目标了，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比较有一个定一个方向啊。虽然有时候摇摇晃晃，但这些年过来之后呢，我也经历过好多这些情况，慢慢过来，我觉得我们还是回到圣经里面，好好的跟随主的带领，这是最重要的啊。我们都要学会留意听神的话，你听得准啊，那么你就走得正啊。我希望弟兄姊妹能记得这个，否则的话呢，我们在主跟前走了歪路啊，弟兄姊妹，你自己就是很苦啊。我们晓得以色列人旷野的路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什么一个教训啊，你看见他们走路一路上走上去就是很多的困难啊，所以在马拉这个地方才走了3天的路，他们就开始发怨言了，就不满足了啊，就开始发怨言。所以呢，今天呢，弟兄姊妹在小侍奉上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一发怨言的时候啊，你也不要着急啊，因为这必然现象。那么最好就是什么呢？像学摩西一样，赶快回到神跟你去祷告啊。 地上教会啊，没有哪个教会没有怨言的了，没有哪个神的儿女不发怨言的，就是我们侍奉主我们也发怨言。你看到后来连摩西也会啊，摩西有的时候到神跟前说，神啊，这个又不是我生的，对不对啊，你把这么重的担子加到我身上，这个我这个怎么背得起呢？连摩西扶持到一个地步，他都要发点怨言的。那所以一个人不可能不发怨言啊。但是我们基督徒最好学的一件什么事，我这些年我是学一件事情，我里面有怨言的时候呢，我到主面前去发，我不要在人面前发啊。最好我们有这样一点这样的学习啊，这个。然后这里留心听行正路，然后留心听你就可以怎么样守律例啊，这个律例就是原则啊。我觉得今天在侍奉上弟兄姊妹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守原则。我就发觉很多侍奉主的人没有原则啊，你没有原则的话呢，你不知道在守什么东西啊，那就随着随风飘荡的这样。所以碰见一些情况的时候，你有原则，弟兄姊妹们，撒旦就是有试探引诱来，你也不怕，你按照原则走，不符合主的原则，对不对？我们就不能接受这样的情况啊。所以这里很重要啊，这里提醒说要留心听。这样的话呢，神的祝福呢，这是，并且这句话后面这句话是一个应许，是带着祝福的应许啊。那我们在神跟前就能得医治。那么埃及人这个世界人呢，身上所有这些毛病呢，在我们身上怎么样呢，就不会出现啊。所以你知道今天的教会侍奉上，很多时候麻烦出来、难处出来就是怎么呢？这个世界人的毛病又来了，对不对？你一活在世界人的这种光景中的时候呢，进入教会的侍奉的时候，你这么麻烦就来了。有的人走慢慢的，对，在教会里不知道怎么，世界上面这个名利啊他不要，到教会里面他要名要利的，那就麻烦了。你这个世界东西带到教会里面来了，对不对啊？这个有的人就开始很重自己的地位啊，重自己的这些，你就麻烦了。你把世界人那个尊严带到教会里面，你也麻烦，对不对？你把世界人的智慧啊，这些方法带来也麻烦。所以呢，求主救我们脱离埃及人的病啊！埃及人一切的毛病我们都不要啊！这是主。所以你一个人呢，如果真正遵守主的话，你就能逃脱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侍奉主啊，有的时候看起来不太容易啊，其实也很容易。你会听话就容易，不会听话呢，那就非常困难的，走主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要记得，神是爱我们的神，啊，他这里应许我们，你看这个应许多宝贵呀，啊，所以这个应许的背后充满祝福，啊，所以我想这些呢，都是今天我们在侍奉上应该有的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当然我们晓得主带领神的百姓走路啊，也不是老都是苦，如果一路上都是苦过去的话呢，那也是这个我想也不是主的心意了。所以呢，他们还没走多久呢，其实下面一站就是什么，就是以琳啊，就到以琳了。那个图上很近啊，这两个距离很近啊。他们一到了这个以琳的时候呢，哎呀，大家都开心了啊。这里有什么呢？有12股水泉啊，有70棵棕树啊，那我们看见他们来到个绿洲了，是吧？这个地方呢，有不仅这个可以解渴，还有什么可以有阴凉的地方啊？你看多美丽啊！坐在那个棕树底下，你看，你想想看，很有情调了。又前面又有水吃的这个，那个，我看今天有很多这些什么这些旅馆啊，或者什么大地方，他们恐怕就按照这个弄的啊，要弄一些水泉呐、啊，那个种几棵棕树啊，这样啊，你就感觉这个到这里怎么样？哎呀，很清凉啊，觉得很舒服了啊。所以就是你跟随主，有的时候主也会带领我们进入一种好的情况啊。当然我们要知道在这里啊，有它这个属灵的含义啊。这个水泉呢是指的圣灵的活泉说的。哎呀，这个时候忽然之间灵感来了，还不止一股水泉呢，12股水泉呢，哇，忽然之间这个灵感大发啊。我就记得我早年出来侍奉主的时候，这个讲道也是这样，就有的时候就来到马拉了。哎呀，苦不堪言了，一些这个水源弄出来不能喝。 有的时候走走走，忽然走到以琳了啊。哇，这个灵感大发，那个哎呀，这个里面这个充满了主的话，这讲起道来也比较有力量。在讲的时候，这个好像哇，感觉那个活水涌流一样啊。神的话，这个源源不绝的供应啊，一个十二股水泉，你想想看，这个是多十二，我们晓得圣经里是这完全的数字啊，这是永世的完全啊，这个七呢是在时间中间的完全，十二是永世的完全的。你看看神把永世的祝福带到我们里面来了啊，那你真的是这个时候真的是非常滋润啊。那我们晓得这个水泉讲的圣灵的活泉，这个棕树呢，弟兄姊妹们呢，预表复活的生命啊，不仅是完全的复活的生命，是十倍啊，七十嘛，是吧？七十棵棕树啊。啊，那是充满了复活的生命啊！因为在旷野里面呢，那旷野是预表死亡的地方，只有棕树能活的啊。这旷野里面除了棕树之外，没有别的树能够活的啊。所以这个棕树代表着复活的生命，代表得胜的生命。所以有的时候主带领我们，有时候进入一种滋润，哎呀，非常的甜美啊。有的时候呢，进入一种复活，进入一种得胜的经历啊。所以你在跟随主路上，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都可能有过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进入这个美好的境界，所以主也有他自己的一个怜悯在我们的身上啊。但是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晓得哈，这一种的经历呢，只是什么，在路中的经历啊。所以啊，你要不要把经历当作目的？神带他们不是到以琳就完了啊！今天我们看见有很多基督徒啊，他一直留恋他那个经历啊，他有那个经历之后，他就一直想停在那里，就不要走了。我想我们恐怕跟以色列百姓一样，以色列百姓到了以琳了，恐怕他们很多人就对摩西说：“哎，摩西啊，不要再走了吧，这个地方好啊，我们就在这里吧。”啊，就像那个。彼得雅跟约翰上了变化山上一样，主啊，这里真好，我们搭三座棚啊，我们就在这住下了啊。我想我们常常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从前我也是，常常有时候进入过美好经历的时候，我常常对主说，主啊，不要变，就这样吧，就维持在这样的光景中，那多好呢，对不对？啊，所以很多读经人告诉我们啊，这个以琳呢、啊、被称作是半路凉亭啊。半路凉亭啊，这个所以在属灵的经历上面有半路凉亭的，有的时候这个太炎热了，主也给你一个，你找到个亭子啊，可以休息啊。所以，但是呢，这个半路凉亭呢不是目标，因为什么？因为神的目的是带他们要进迦南，这只不过是路中的一个经历，就是。但是你看多可惜，今天好多神的儿女们呢，都把他们的注意力这样摆在经历上面，啊，他一落在这个经历的里面呢，哇，他就在那里享受个没完没了啊，都不肯出来了，并且一直强调这个经历啊，所以我们觉得啊，圣经这本书啊，尤其像这个摩西五经呢、啊，这是把神给我们的带领说的多么的清楚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要从这些话语里面得到光，你要求主呢，让这些话引导你啊。今天如果你在一个很好的经历的里面呢，你要知道这不是目的。还没走到路中呢，啊，这个呢，只不过是什么？以色列人呢，在开端的经历，连西乃山都还没到呢，对不对啊？你怎么可以说就已经停留在这个路途中间呢？我们发现今天好多弟兄姊妹们，他们对于圣经的神的启示啊、对意象这些东西还没兴趣了，他现在就准备住在以琳了，准备安居乐业就在这里啊。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错误啊。我们需要再往前追求的，你连西乃山都没到呢，对不对啊？你怎么可能停在这里呢？因为神的目的要带他们进入迦南美地的。所以呢，我们绝不能把我们这个经历啊，摆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摆在那个最重要地位上面。所以你无论怎样，弟兄姊妹们，你的眼要盯住什么呢？盯住神的带领，你要跟着云柱火柱往前走。啊，要循着神的路走，所以弟兄姊妹，即使主把我们带到个美好的经历里面的时候，我们仍旧要把主眼睛盯在主基督的身上， 否则的话呢，你会停顿的。啊，按照经历上面来，你会停顿。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太多的基督徒啊，停留在以琳的，都不肯往前走。啊，老实讲呢，你以琳停太久了，恐怕会变马拉。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靠着主的恩典啊，就是不管那个经历是如何的吸引人啊，如何叫你灵里面激动，我叫你们快乐啊，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有条路你还要往前的啊。所以呢，他们这个主呢带领他们从马拉呢现在来到以琳啊，那么让他们在这里对神的带领也有一个另外一面的一个经历。看见神的恩典和丰富在他们身上是何等样的一个丰富。好，我想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就交通到这里。